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人生路上，我们经常会遇到许许多多的挑战。当我们面对这些挑战的时候，难免有时候呢，会觉得非常的疲乏、软弱，甚至于心灰意冷啊。但是一个基督徒神的儿女，我觉得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并不是独自征战的，神会赐给我们属灵同伴陪我们一起走，让我们不觉得孤单。如果你经常觉得自己是落单的，那刘文要为你祷告哦。在我个人35年信主的历程当中呢，我一直向神祈求，让我这一路上呢都有属灵同伴可以互相扶持，共奔天路。当然都是姐妹啊，我的信主历程当中呢，我看见这一路上呢，上帝总是在每一个阶段安排不同的姐妹在我的生命旅途当中，成为我很大的祝福。我也盼望透过在节目当中能够陪你走过人生的低谷。然而我也要为你祷告，求神赐给你一个属灵的家，能够喂养你的灵命，并且有属灵的同伴可以一起成长。刘恩在这30几年当中呢，没有离开过教会的小组生活，这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有需要任何我为你代祷的事项，都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下面我们一起来读这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基石出版社出版，由亨利·布克比以及理查·布克比共同著作，吴曼玲姐妹翻译的每日经历神。今天为您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挪亚与神同行，经文在创世纪6章8到9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创世纪6章8到9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每日经历神。创世纪6章8到9节，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挪亚的后代记在下面。挪亚是个义人，在当时的世代是个完全人。挪亚与神同行。无论你所处的环境是多么不圣洁，神总会找到你，与你同行的。挪亚也许是活在历史上最邪恶的世代，没有人敬拜神，所有的人都拜偶像，贪图宴乐。挪亚所有的街坊邻居都是邪恶的，他在市场、街上、公众聚集处所遇见的每一个人都嘲笑他。所有你能想象到的试探，挪亚都碰见了。对一个公义的人来说，这是多么大的压制啊。在挪亚时代的人十分邪恶，因此神计划完全彻底的毁灭他们，这是圣经记载中神最严厉的作为。然而在一群罪人之中，神并没有忽略了挪亚。神注意挪亚每个正直的行为，挪亚不管周遭人的行为如何，仍然选择要在神面前过正直诚实的生活。这一切 都看在神的眼里。也许挪亚有时会质疑自己过正直诚实的生活是否有其必要，因为其他人并不是这样做，但是他坚持下去，他对公义的持守救了自己和全家人的性命。你是否常常被邪恶的事物所环绕呢？当周遭所有的人都对神漠不关心时，是否为了持守正直公义的生活，有时也会挣扎不已呢？从挪亚的生活例子中，我们可以拥有十足的把握，神在看顾着我们，就像从前他看顾挪亚一样。每一回他都会在众人中找到你，他要祝福你和你的家人，就像他曾经祝福挪亚一样。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求你帮助我持守正直公义的生活，虽然困难重重，但是你必加添我力量，使我胜过所有的挑战，帮助我能够紧紧抓住你的应许，相信你必定会保守我，一直到见你面。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下面为你送上这一首诗歌，曲名是《天使歌声》。
回想当年夜深时分，听见荣耀声奏乐琴声悠扬，音乐响在人间。直到如今焕然迎接天使安降临，倾听天上乐声响起，回响在愁苦世界。
歌唱。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约翰·伍登教练以及吉卡迪牧师共同著作，张斌翻译的《伍登教练一对一》。既然是教练，而且在篮球的团队当中呢执教这么多年，那么奖杯呢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啊。哪一个团队呢哪一个运动的团体不希望能够得到奖杯呢？但是再多的奖杯能够代表一个人的意义吗？或许我们这一生都在追求一些我们觉得有价值的事情啊，而奖杯会让我们觉得受肯定，让我们觉得有荣誉感，但是真正的奖杯在哪里呢？而且我们也希望在人生的过程，每一次的比赛都胜券在握，但是当失败的时候，我们又如何去面对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本《伍登教练一对一》，为您选出这三篇文章，是真正的奖杯、胜券在握以及最佳碰撞。圣经雅各书第四章第十节说道，不要在主面前自卑，主就必叫你们升高。当我们在1970年赢得第六个 NCAA 冠军的时候，我非常的高兴，我终于为我自己赢得了一块手表，前五块我分别送给了我的儿子、女婿和三个孙子。从那之后，我又将后来赢得的一块给了我的医生，一块给了我的牙医。我的儿子吉姆对我来说要远比那一块表珍贵，所以我将第一块给了他。这些手表都是男士的，所以送给我女婿那一块就好像是送给我女儿南希的。我的孙子们也是因此获得了这些手表。在我获得所有的荣誉中，我最珍惜的是颁发给以优异成绩毕业的运动员的比格腾学业成就奖章。我在大学的最后一年获得了这一项荣誉。我引以自豪的第二项荣誉是勃拉明卓越奖章，因为之前的一位获奖者是特蕾萨修女，她是我生命中最敬重的人。妻子尼尔将这两项奖章挂在了我书房的墙上，我很高兴我能赢得这两项奖章，但是我不会困在荣誉中无法自拔。多年来，我已经清理了我的一些奖杯和奖章，我的家人不久就会过来拿走剩下的一些他们希望珍藏的奖杯和奖章。除了比格腾奖章、勃拉明奖章和我为自己赢得的第一块手表以及总统自由勋章以外，剩下的他们都可以拿走。同样，我没有将自己困在奖杯的光环里，我真正的纽带是我的家人以及我以前的队员们，他们是我生命中真正的奖杯。这就是为什么我将他们的一些照片放在了这一本书中。吉卡迪牧师的回应，当教练谈到奖杯的问题以及他周围的人对他来说更重要的时候，我谦卑了下来。这同时也提醒了我，他是多么平和的一个人。由此我想起了我曾经为我的一本书《冠军殿堂》中的欧威里克所创造的一个人物。请允许我今天讲一些题外话，通过修米尔斯的故事来解释一下。我知道这名字是一个令人讨厌的双关语，因为这是引出一个好观点的很有趣的方法。 伟大的卡尔金菲士殿下是洞穴中最大的鲶鱼科，在一天晚上的宴会中，他授予了大马林鱼修尼尔斯一个奖项。他说道：修，我希望能够授予你这个闪亮的金牌，我将读出上面写的话语，授予菲士镇最谦卑的公民。这还不是全部，我们当地的大学菲士大学根据你的名字创造了一个词汇，并将之放入了词典。这个词语就是修米里斯，英语中谦卑的意思。这是以修米尔斯命名的词汇。修米尔斯想到过将奖牌挂在脖子上，然后在其他鱼面前大摇大摆地走上一圈，但是他没有这样做，因为如果他这样做了，我想其他的鱼就会从他那儿摘下这一块奖牌，因为那样修就不再是金菲士镇最谦卑的公民了。所以他将奖牌挂在了墙上，这样他可以看得到，又可以享受到奖牌带给他的喜悦，真是一举两得啊。他没有向城里的同胞们炫耀他的奖牌，因为他不想让他们觉得自己不如自己，或者是嫉妒他。由此你可以看到，修米尔斯的确是一个谦卑的大马林鱼。许多在生活中的得胜者将是上帝眼中的失败者，同时很多被称为失败者的人却在上帝那里得到了成功。在上帝面前，真正的谦卑和敬畏将会带给你富足、荣誉和长久的生命。将你的奖项放在墙上，或者将它们送给他人，在上帝万能的力量下谦卑下来，当他的时刻到来时，他将会赐予你真正的荣耀。接下来这一篇是胜券在握。圣经诗篇第20篇第7节说道：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我们要提到耶和华我们上帝的名。有人曾经问我，处于劣势难道不是一件好事吗？不，我不想处于劣势。你是想和一个打败了你2次的人打上一架，还是希望那个人曾经被你击败过2次呢？在我的头脑里，答案显而易见，两者甚至根本不能相提并论。如果这是一场战斗的话，我宁可我的对手是被我打败过2次的人。当教练们说他们宁可自己的队伍处于劣势的时候，他们其实没有诚实地面对自己。我更希望自己的球队处于优势地位。球员有时会说，教练，看起来好像每个人都在针对我们，每个人都在研究我们。我会告诉他们，让我们保持这种状态，这不正是我们所希望得到的吗？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其实他们是在向我们致敬。我宁可这种情况一直保持下去。当你满怀自信而不是骄傲地来到场上，你的对手需要用情感来准备击败你的时候，你将会拥有巨大的优势。你的第一次进攻就会打消他们的士气，你毫不松懈的信心往往使你占据上风。我希望我的球员，不论是对待准备还是对待他们可以做到最好的能力，都怀有极大的信心。我不认为我们想过会输掉任何一场比赛，输球对我们来说总是一件很令人吃惊的事情。我想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很少失败。处于劣势并不是什么好事，比赛的结果并不总是取决于速度和力量，但是拥有了速度和力量而没有获胜，将会是很大的冷门。处于优势会赢得大部分的比赛，这就是为什么我更加愿意处于优势。吉卡迪牧师的回应是，我的父亲是一个赌注从业者，他主要是赌赛马和橄榄球比赛，但是事实上你可以赌任何你喜欢的事情。那些制定赔率的人并不能把一切事情都计算得准确无误，但是相对于马路上的普通人来说，他们对所做的事情要了解得多，足以让他们做出正确的判断。你也许可以偶尔击败他们，但是从长期来看是不可能的。 我反对赌博，但是让我们来面对这件事情。生命仿佛也像是一场赌博，为什么不押你最有把握的赌注呢？我知道很多人不喜欢投机的概念，或许我们可以称之为决策，这样我可以放松一点。如果你不喜欢赔率这个词的话，可以称之为概率。你必须将你的灵魂压在什么事情上面。你的选择如下：无神论者相信没有上帝存在，相信新时代主义的人认为在他们觉醒之前将会来回徘徊，不可知论者将上帝的成绩画在了成绩分布曲线上，一种用来显示个人与他人比较时相对表现的图示，尤其只用作给学生分等级的方法。这种分级法是建立在预先确定的学生比例之上的。普救论者相信不管如何每一个人都可以进天堂，相对主义者相信我们自己可以创造我们自己，基督徒相信耶稣基督是道路。究竟哪一个是正确的呢？我们不能说所有的都是正确的，耶稣说其他的都是不正确的，所以如果他们中任何一个是正确的，那么耶稣就错了。而在耶稣基督出生之前的400年到1500年间，关于他的具体的预言有60个以上，最后都由耶稣基督一一的实现。所有的选择中，哪一个更可能是正确的呢？当你在做决定的时候，请记住，你不是在赌钱，甚至不是在赌你的生命，你是在赌你永恒的灵魂。教练和我都相信圣经的正确性，使耶稣成为唯一的选择。下面这一篇是最佳碰撞，在圣经马太福音第22:37-40说道，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艾伯本·艾德海姆一天晚上从深深的睡梦中醒来，透过房中的月光，他看到一位天使在纯金册子上正写些什么。那天使的华美就像是百合花在绽放，极度的平安让本·艾德海姆变得勇敢。他问房中的天使，你在写什么？天使抬起头来，目光和蔼地回答他说，那些爱耶稣基督之人的名字。艾伯问道，我的名字在上面吗？天使回答说，不，没有。艾伯的声音变得低沉，但是仍然蛮有喜乐地说，那么我要为你祷告，把我写作是一个爱他子民的人。天使写完就消失了。第二天晚上，伴随着巨大的亮光，天使又一次到来，他将那些受上帝的爱祝福的人的名字显示了出来。看，本·艾德海姆的名字写在最前面。我第一次读到这首由詹姆士·亨利作的诗的时候，感受到了很大的触动。这是灵魂上的一种碰撞。我坐在那里，想象着一本纯金册子和你在写什么这个问题的情景。然后我突然明白一个道理，爱人如己，这是上帝的第二条诫命。我知道我们应该首先去爱上帝，但是我们同样不要忘记要彼此相爱。吉卡迪牧师的回应，耶稣将十诫总结为两个教导，爱上帝和爱人如己。爱上帝是处于首位的，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我们不能将第二条诫命凌驾于第一条诫命之上，还不会受到任何影响。如果我们改变了这条诫命的顺序，那么我们的邻居可能就成为了偶像。如果那首诗是在说我们需要通过爱我们的同伴来获得上帝的认可，那么他所写的就是和圣经矛盾的。上帝道成肉身的时候是谁呢？是耶稣。根据第一条诫命，我们必须 应该爱谁才能够以上帝希望的方式来爱他呢？当然是耶稣。我们永远也不应该将耶稣排除在整体之外。尽管如此，如果这首诗说的是我们可以通过爱周围的人的程度来看出我们爱上帝的程度的话，那么他说的就是正确的。耶稣曾经三次问门徒彼得，你爱我吗？彼得每一次的回答都相当于是，当耶稣三次都告诉他牧养我的羊的时候，他向彼得显明了这种爱应该是一种什么方式。如果我们不爱周围的人，那么我们又如何能够爱上帝呢？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下面为你送上这首诗歌《因你与我同行》。
因你与我同行，我就不会孤寂，欢笑是你同喜，忧伤是你共泣，因你是我力量，我就不会绝望，困乏软弱中有你慈恩，我就得刚强。经风暴或黑夜，渡阡陌，越洋海，有你手牵引我，我就勇往向前。愿我所行路径，愿我所历际遇，处处留下有你同在的恩典痕迹。
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远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点 net。 如果利用短信，请来到以下的短信号码13229966122，请注明给书香远地的刘文收就可以了。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绝望困乏软弱中有你慈恩，我就得刚强。清风暴过黑夜，渡阡陌，越洋海，有你手牵引我，我就勇往向前。愿我所行路径，愿我所历际。